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这一刻要来思想主耶稣在哥哥他被钉十字架。在约翰19章16节，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当比拉多定案以后，他们就把他带去钉十字架。在路加福音23章26节记载主耶稣在这个苦路上的过程。主耶稣所受的真是古时世界最残忍奴隶和罪犯所受的刑罚，没有一种的死是比钉十字架更惨无人道的，连罗马人一听到十字架也都会胆战心惊。在犯人被钉以前，通常还要先受残忍的鞭打，然后由四名罗马兵丁压着走向刑场。主耶稣已经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整夜受审，而且受尽了折磨凌辱，又被比拉多鞭打，身上已经血迹斑斑，身心灵都疲乏到了极点。通常被钉十字架的犯人要自己背着十字架，当犯人走向刑场的时候，在他的前面有一个士兵端着一个告示，写着他的罪状，也羞辱他。但是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让耶稣的体力不支，据说他在路上就跌倒了。罗马的士兵如果没有及时把犯人带到刑场，就要被受到重罚。所以负责领队的罗马兵他们就周围一看，刚好有一个很远从北非古利奈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一个人叫做西门，就强迫西门来背耶稣的十字架。根据马可福音记载，西门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很可能当西门在背十字架的时候看见耶稣，受到感动就成为基督徒了。他的一家后来也成为罗马教会中杰出的信徒。路加23章27节到31节记载，耶稣在路中不顾他自己身上的创伤，用平静温柔的心来吩咐耶路撒冷的女子。有很多的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主耶稣看见有那么多的妇女为他悲伤而痛哭，耶稣就很慈爱的眼睛看着他们，温柔的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因为可怕的日子将到。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主耶稣把他自己比作一个有汁水的树，都还这样受苦，那么拒绝主的人他比喻作枯干的树，那要受更大的苦。主耶稣说，耶路撒冷也就是代表以色列人，拒绝神的邀请，拒绝神的救恩，不知道悔改，将来要受到灭亡。耶路撒冷圣城不久，也就是40年以后，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带军进攻耶路撒冷，把火整个烧了，而且士兵大肆的屠杀，又俘虏了很多的百姓，令人惨不忍睹。接下来在马可15章22节到25节，他们带耶稣到了哥哥他，哥哥他翻出来就是独楼地。 马可福音在15章25节告诉我们，定他在十字架上是日出的时候，日出就是早上9点钟。主耶稣在前一个晚上通宵受审，第二天早上6点钟被定罪，9点钟被钉在十字架上，下午3点钟死亡。耶路撒冷十字架的刑场设于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做哥哥他，拉丁的名字叫做加略山，很可能这个地名是因为地形像一具独楼而得名的。它在城墙的外面，十字架并不高，犯人通常他的脚离地大概是2到3英尺，所以福音书也记载主耶稣他与十字架的人在对话。当队伍来到独楼地的时候，还有2个强盗，士兵就把3个人逐一的钉在十字架上。在钉以前，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苦胆是一种树浆，是来麻木人的知觉，可以减轻那可怕的痛楚。主耶稣强忍被钉的痛苦，为了要用清醒的头脑钉十字架来面对神的审判和死亡。钉十字架是人间最残酷的一幕，犯人的双手在十字架横木上伸展开来，铁钉就要从手掌钉下去，但是如果钉在手掌上，铁钉就没有办法支撑人的体重，就会把手掌拉断。所以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被钉的人多半都是钉在靠近手腕的部位，因为钉在这里才可以支撑人的身体。在十字架的中间有一块突出的木头叫做案，是用来支持犯人的体重。钉十字架的痛苦不但会让被钉的人痛得死去活来，但是又不能够立刻死去，通常犯人要挂在十字架上受痛苦2-3天，有不少的犯人被挂在木头上整整1个礼拜才在狂乱昏迷中死亡。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为了要嘲弄犹太人，就用牌子写着耶稣的罪状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这个牌子同时用3种当时世界最主要的文字写的，也代表了当时所有的国家。在十字架下至少有4种人对主的反应，首先是百姓面无表情的观看，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来讥笑他，还有官府也嗤笑他，祭司长和文士就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兵丁也嘲笑他，不但拿醋去给他喝，而且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加上跟主同定的2个犯人也是这样讥笑他。兵丁分了他的衣服，他们既将他钉十字架上，就研究分他的衣服。通常犹太人的衣服有5件，有头巾，有鞋子，有腰带，有外衣和里衣。4个兵丁就分了4件衣物，还剩下里衣，兵丁就研究来看谁是得主。这是正应验了旧约诗篇22篇18节的预言，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接下来就是主耶稣有名的十架七言。从这十架七言，我们看见这位神的儿子弥赛亚 他最后在十字架上把他整个心所表达出来，来认识他这位伟大的生命。十字架七言的第一句话记载在路加23:34，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十字架一举起，耶稣第一个行动就是祷告，他求神来赦免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耶稣怜悯他们，他要神赦免这些罪人，让这些罪人能够得到永生，这是他无止境的爱。第二句话记载在路加23:43，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在十字架上的第二句话就是对耶稣旁边的一个强盗，最先两个强盗都讽刺他，后来其中一个强盗很可能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对人的爱和他的平静镇静，圣灵感动他，他就来向耶稣认罪悔改，求主在乐园里纪念他。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以前还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应许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得到永生。第三句话记载在约翰19:26-27，耶稣看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在十字架下面有四位妇女和一位门徒，就是使徒约翰。四位妇女里面有主耶稣他所爱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看见自己的儿子受到那么大的痛苦，心如刀割，而且又要很快离开了，肝肠寸断。玛利亚就想到30多年前先知西面对他发的预言。四个女人，三个名字都叫玛利亚，玛利亚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痛苦。主耶稣用很暗哑的声音说出来：母亲，看你的儿子。同时用慈爱的眼光看着使徒约翰，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为了救世大业和孝道不能够两全，他没有办法再去报答玛利亚的养育之恩，他只能把亲爱的母亲交给所爱的门徒约翰代为奉养。为什么他不能交给他的弟弟们照顾呢？因为那时候他的弟弟们还不信他。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在最痛苦的时候没有想到自己，他想到他的母亲，尽上他的责任。在9:00-12:00，主耶稣讲了这三句话。接下来在正午的时候，主耶稣在被钉的时候本来是阳光普照，这时候突然遍地黑暗，一直到深初，就是下午3:00，那个漆黑的黑暗让人伸手不见五指，让人害怕的不得了。这个黑暗正是审判，在这个黑暗里面，耶稣大声说出了第四句话：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跟神从来就没有片刻的分离，但是他为了背负世人的罪孽，必须要跟神隔离。这是主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一刻，他背负的古往今来世人 所有一切的重罪。主耶稣用亚兰文，也就是他的母语，来大声的喊：“以罗心，以罗心，拉玛沙巴哥大尼。”在马可福音记载的，这是他最疼痛的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五句话记载在约翰福音19章28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因为身体发热而口渴，他需要滋润他的嘴唇和喉咙，不然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清楚的再讲话。他就拼了力量说出第五句话：“我渴了。”就有人拿海蓉沾了醋送到他口里，正应验了诗篇69篇21节的话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当主耶稣受了醋以后，他的功能恢复了，就说了第六句话：“成了。”主耶稣说：“成了。”这个是一个得胜的呼声，不是一个垂死边缘人的软弱的呼叫。他大声地说：“成了。”因为他得胜了，好比一个战士在战场上发出了胜利的呼声。成了是希腊人在商业上的用语，表示合约完成了，债务还清了。换句话讲，人欠神的罪债都一笔付清了，主耶稣替人赏还了对神的欠债，为世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成了也是回应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4节对神的祷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最后主耶稣的第七句话，他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主耶稣的生命不是被夺去的，是他自愿把他的生命来献上。他虽然被人迫害，但是他仍然掌管着自己的生命。征战已经结束了，他已经得胜了，完成了父神托付他的使命。他可以安然地睡在父的怀抱里，便将灵魂交付神了。他又满足又安宁，并且得到了荣耀。下午3点钟，主耶稣一断气，立刻地上发生了3件神迹。第一，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圣殿的幔子是非常的巨大，它是用来遮盖至圣所的。当幔子裂开的，就意味除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在赎罪日才能进入为自己和为百姓献祭的拦阻。换句话讲，信徒可以坦然无惧，随时的进到神施恩的宝座面前，得连续蒙恩典。主耶稣为人开了一条直接来到神面前的路。第二个是大自然特殊的现象，地也震动，磐石也裂开了。第三件神迹是坟墓也开了，已睡的圣徒多有起来的。在吉伦西旁边，许多古墓忽然都裂开了。这个地方应该翻译成：到耶稣复活以后，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这些死去的信徒再次的复活，他们 就像复活的拿撒路一样来跟人做见证，也像拿撒路一样复活以后又死了。百夫长和一切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看守耶稣的兵丁和百夫长看见主的死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都极其的惊骇，不由得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也说这真是义人，而且把荣耀归给神。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所成的事，都垂着胸，表示很悲伤的回到耶路撒冷。还有一群从加利利跟随主的妇女，远远的站在那里观看，内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从他们的脸上一定会看出极端的失望和悲伤的表情，因为他们所爱所信的那位耶稣已经死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是预备日，又是除酵节的首日，是安息日的前一天。按照犹太人的风俗，他们不能够将受刑的人留在十字架上，所以犹太人就再来找比拉多，求比拉多派人打断三个人的脚，让他们在当天日落以前可以早点死去。当兵丁来的时候，看见主耶稣已经死了，就用长矛来扎他的肋旁，发现有血和水流出来，表示耶稣已经死了。他很可能是死于心碎，因为重大的压力和劳累让他的心脏破裂，让血和血清流出，他的心脏衰竭而死。没想到兵丁这么不经意的一扎，竟然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当使徒约翰写在这的时候，就再一次体会到耶稣就是把他的子民从死里救赎来的逾越节的羊羔。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因为那一天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耶稣死了，善后的工作要赶快的做，免得太阳下山安息日就开始了。主耶稣的葬礼是由两位德高望重的公会议员负责一切的细节。第一位来自以法莲的境内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是公会的官，是尊贵的义士，他大胆的到比拉多那里要求领耶稣的身体去埋葬。第二位叫做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带来了足够一个君王埋葬用的香料，100斤的末药和沉香，他们两位就把主的尸体包裹妥当，安葬在还没有用过的新坟墓里，然后用大石头挡好坟墓的门，就应验了旧约以赛亚的预言，记载在以赛亚53:9。从加利利来的那些妇女，包括了莫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见证了主耶稣安葬的过程。事成以后，这些妇女就回去预备香料，打算在安息日结束以后再来膏抹主耶稣。犹太人习惯在安葬的时候就用膏抹尸身，因为这些香料就是可以减轻尸体所发出的味道，而且也可以防一些腐臭。 然后过了三天到坟墓里去视察，看一切都是否妥当。妇女们要等待安息日过了，再到主的坟里面去膏抹主。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公会在安息日还在秘密的开会，他们来请比拉多派兵去封坟墓，防止耶稣的门徒来偷耶稣的身体，说主耶稣复活了。犹太人想尽一切的防范之道来避免约拿的神迹，就是主耶稣复活的神迹应验。他们的心思被个人的野心蒙蔽了。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虽然我们很短的把你走苦路、钉十字架、受侮辱、在十字架上的十字架欺言，你的心、你爱人的心、赦免人的心都表露出来，然后你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父神。我们也看到你的埋葬是像君王一样，也看见那些妇女，他们远远的看着来爱你。我们在哥哥他山下看见这一切，我们也爱你。我们说因着你为我们做的这一切，为我们死，为我们受苦，才把我们从死亡、从痛苦、从黑暗、从灭亡里面拯救出来。主耶稣，你受的痛苦让你得到我们永远的爱在，你永远得到荣耀。但愿你所受的痛苦让我们不辜负你，也更愿有更多的人接受你的救恩，享受你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